佛无所不在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阿鼻地狱也有啊！地狱众生见不到，不是他业障太重啊，不是见不到他不在呀、啊，他在、啊，他现地狱身呢、啊，也帮助地狱。 最苦众生，过去生中曾经闻法的，啊，曾经有修行的，他不信造了大罪业，堕地狱了，他还是有佛性的，啊，所以佛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我们。 永远都在佛的怀抱当中，只是自己不觉悟而已。啊，什么时候觉悟，什么时候就得受用了。啊，这个时候是心得，啊，跟心得相应。 不得受用时，是跟心的相违背呀。相违背的是烦恼，相应的是智慧。啊，如果我们的修学常常跟智慧相应。 渐渐跟烦恼远离了，这个现象好啊！啊，只要你能把烦恼放下，你智慧就显现。你不能放下烦恼啊，智慧不开。 智慧不是从外面得来的，是你自性本来有的。烦恼障碍了智慧。啊，烦恼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。啊，我们讲的粗一点，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的烦恼啊。
师尊教导我们，不是用言说教啊，现身说法，做出榜样给我们。我越体会越深刻，体会的越深呢，感恩的心越重。啊，他老人家说太慈悲了。 那为我们现身说法，做出最好的榜样来给我们看，这真放下了。那世间人所争的啊，最高的王位呀，他得来了，他是王子啊。 19岁，舍弃了王位的继承，舍弃了，出去求学访道。啊，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道学。 超过王位，啊，他是向上一个更深、更高层次里面去求啊。 啊，古大德给我们讲的，世味哪有法味浓啊？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了。啊，一生过的生活，随顺大自然。都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啊，树下一宿啊，日中一时，永远不求人呐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谓的人道无求，品自高啊。啊，品德最高尚的是什么人呢？无求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来了啊，日常的生活，你看三衣一钵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啊，他所过的是究竟圆满大觉的生活。啊，他说我们是先求学12年，啊，19岁出去求学，到30岁12年，啊，那个学什么？世间学问，啊，学了12年，等于说毕业了。佛法里面讲无学了，在没地方学了，那么他到恒河边，在菩提树下入定，把世间所学的通通放下啊？为什么呢？不能解决问题，跟我们说了，世间学问不能解决问题啊！那个学问也很了不起啊，现在的科学哲学都达不到啊！啊，因为他们用的方法特殊啊，他们用禅定的方法，很深的禅定，能够把六道轮回的这个空间维次都能突破啊，他有能力上升无色界天，他有能力参观阿鼻地狱。我们现在科学家哲学家都做不到啊，他有这个能力，还是时间法。啊，六道里面没有障碍了，出不了六道，这就是障碍啊！所以他要入更深的禅定，突破六道了，再深入突破十法界了，这才大彻大悟啊！啊，诸法实相。真正通达明了啊，所以了无非无，这个无是十法界的一真庄严啊。怎么是非无呢？原来是梦幻泡影，金刚经上说什么啊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它的存在呢，如露亦如电，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啊，短暂到跟你说呢，基本上不存在 但明了，真的明了了。啊，森罗万象，原来物物性空。知心无心，则心心体寂也。啊，所以心是清净寂灭，无呢是万法皆空。这心里头没有念头啊，有念心就动了。啊，体寂就是六祖讲的何其自信，暗不动摇，从来没动摇过，那是你的真心。啊，这个无心是无妄心。啊，知心这个心是真心，没有妄心。妄心是什么？八十五十一心所。啊，你看为什么讲八心呢？八心王，五十一心所没这个东西。啊，这个东西迷了才有，悟了没有。啊，所以真心呢，心体清净寂灭，就是大般涅槃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了，大小乘教里面讲的三解脱门啊，我们就更清楚更明白了。知心空寂，就如空寂法门，这些都是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只要你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你得把这个放下，你就入了。啊，我们在日用平常生活当中，可不可以不用思维呢？啊，不需要去想呢？可以，根本不需要去用思想，用思想你用妄心。如果说不用思想时，你用的是真心，你用的是智慧，真心处理事情，没有一样不圆满。释迦牟尼佛则示现开悟之后，然后从此于教学，啊，一生没有中断过，啊，教学49年。他教学有没有去预备功课？没有啊，他没有书本呐。啊，无数的人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那个时候的国家，这些人世尊天天接见呐，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去想一想，哎，这个问题我要怎么答复他？没有，随问随答。49年没有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把佛问倒了，佛不能答复了，没有。他这智慧从哪来？自性本具的。为什么能够解答呢？你自性智慧开了，你照见着能生万法，万法都是你自己自性变的。你还能不知道吗？你还会有障碍吗？啊，所以般若经上讲啊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啊，无知什么？无知是空寂。啊，所以它起作用是无所不知啊。我们今天心中心不空，心不急，心里都有妄念，心里面有烦恼，心里头有习气，啊，所以我们的心是动的，浮动的，这些妄心，念头啊，啊，这个就是佛讲的。设法界，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心想生，因为你的念头从来没断过，一个接一个，随着境界现前。如果这个念头哪真断掉了，等这个境界就没有了。觉后空空无大千，你醒过来了。醒过来的世界是一真法界啊，这现在设法界是梦中境界，这个要懂啊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对这个世间不可以贪恋的，要像释迦牟尼佛学得干干净净。啊，所以一生不见道场是正确的，这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。啊，那后人在中国祖师大德，啊，这后人呢，德行福报都比不上佛陀。啊，佛陀给我们实现最大的福报。身体好啊，啊，你看都是住在野外啊，每一天风吹雨打日头晒他都没有关系，你这身体多好啊。我们在前几年读到一本书啊，旷野的声音，写的澳洲的土著，他们生活在沙漠里头，他们不穿衣服，晚上睡觉也是在野外啊，也是找个树下，都是这样的啊。吃东西是都是野生的东西，随便找来吃啊。不过他们很聪明，知道哪些可以吃，哪些不能吃啊。这些我们讲是野人，没有开化的，他们看我们这个开化叫变种人啊，不正常的人，他们认为他们的是正常的啊。他们远距离互相通信，不需要用电话，心灵感应啊，那个感应力量很强，不但可以是和意识能够通达， 也能够看得到他现在在那做些什么。啊，就像电视一样，但是他不要用机械。啊，我们读了这些东西，我们就想到世尊当年在世，他们的身体好啊。我们现在不能跟他相比啊。中国祖师大德啊，这是不得已上盖个茅棚啊，茅棚很小啊，多半都是自己盖的，不需要请工人啊，山上砍几棵树啊，做个柱子，用土四面筑四道墙，上面盖茅草，很简单呐。啊，一个小茅棚大概两天就盖好了，能够遮蔽风雨。啊，真正修仙人都是住茅棚的。啊，那寺庙做什么用的？寺庙是教化众生的。那你有讲堂，那是学校，那教化众生的。啊，自己的生活都住茅棚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在中国有不少祖师大德住茅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自己种一点蔬菜，种一点水果，啊，种一点粮食，啊，粮食里面多半种玉米，啊，这个可以做主食的，啊，像花生，啊，玉米，番薯、马铃薯，啊，这些可以做主食，啊，蔬菜很方便呐，啊，几十年不下山，真成就了。啊，与众生有法缘。啊，他们来讲经说法，啊，这进寺庙，啊，寺庙不需要自己建了，信徒们就建了。啊，真的，古德讲的话有道理，只怕没有道，不怕没有庙。啊，庙是弘法的时候才需要，不是弘法不需要。啊，如果于众生没有这个法缘，永远住茅棚。啊，茅棚确实舒服，冬暖夏凉啊。啊，因为这个土墙筑得很厚，啊，它有隔热。有防寒，有这种功能啊！我们小时候在农村里面都住茅棚啊。我们要想成就还是要过古人的生活才行，过现代人的生活，可以作为一个佛学家、佛教的学者，可以做这个。那像祖师大德这种成就啊，很困难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在现在这种生活环境里面得清净心，可不容易。啊，每一天的诱惑都在你眼前，你怎么能清净？ 啊，这个知心空寂重要，知心无复啊，你的心是清净的，没有烦恼缠缚你啊，烦恼是你自己妄心里头起的念头，没有啊，外面会不会影响你呢？外面只要你不接受就没影响啊，好像外面这个讯息，这个我们讲的毛光照过来了，你不接受它的啊，它东西传给我们，我不接受，就毫不影响啊，永远保持心的清净平等。啊，那么你就入解脱之门了。知心无相啊，你就入无相法门了。啊，真心无相，妄心相而无相。啊，吉相无相啊，能变能现的心无相，所现所变的这个境界，哪里会真的有相？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所以六祖大师最后说的一句话，何其自心能生万法，那后头还加一句，万法皆空，唯一真心啊，那万法就是一心啊，啊，或者万法皆空不离一心，这是正确的。觉心无心，即入真如法门。啊，这真心。真心里头没有妄心，妄心没有了，妄境当然没有。妄境是什么？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真的像永嘉大师《正道歌》上所说的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啊，如果我们能把事出世间一切法，那个执着放下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你在梦中啊醒过来了，可是你还在梦中，梦中又做梦。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有这个经验啊？做梦，做梦叫做是在梦里头又做梦啊，梦醒过来了啊，是梦中之梦醒过来了，可是你还在梦中啊。那个梦中之梦啊，是六道啊啊，醒过来之后六道没有了，可是你还在四圣法界。四圣法界还是梦啊，不过四圣法界里头没有我梦，六道里头有我梦啊。那么从这个醒过来之后呢，十法界就没有了啊，十法界没有了， 你才见到一真法界，入真如门呐！所以要知道，八十五十一心所有违法了啊！这是天亲菩萨啊，讲瑜伽师地论里头，弥勒菩萨讲的六十六法，他把它归纳为不要法。对于初学的人来讲呢，就很方便了。这个一百法一百大类，就是讲的宇宙的真相。佛经讲的说，诸法实相，让你了解。百法里面，前面九十四法，就是九十四大类，都叫有为法，有什么？有生有灭。后面六法叫无为法。无为法里头有抽象的东西在里头，但是它你看不到生灭的现象，就成无为了。你看到它有生有灭，你比如像我们讲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。矿物山河大地有沉住坏空，自然现象也有沉住坏空，凡是有这种现象的时候都叫做有为法。虚空没有这个现象，虚空也是自性变的。有没有生灭呢？也有生灭，它时间太长。除了生灭现象之外的时候，你在里头看不到它有任何变化，所以也算它做无为法，虚空无为。所以真正无为法只有一个，真如，真如无为，这是绝对的。那么其他的五条的相似无为，不是真无为，相似。它里头没有变化。所以要知道，真心没有八十五十一心所。八十五十一心所是这个一念不觉而后发生的，变现出来这种境界，所以你晓得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晓得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了，为什么呢？胡思乱想很冤枉，消耗能量啊！那在我们现在讲是消耗能量，就是伤害身体啊，精神、肉体都受损害啊。这就是一般人体质不能跟修行人相比。修行人体质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你就懂得了。为什么不一样？他不消耗这些能量。他没有妄念，我们平常讲，他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他没有名闻利养的念头，他没有贪图五欲六尘享受的念头。 他没有贪嗔痴慢的念头，这个体质当然就不一样了。啊，体质不一样，相貌也不一样。啊，所以总的说，若能至心如是啊，皆入智慧之门。啊，如是就是讲知心空寂，知心无复，知心无相，觉心无性。你能真正的知了，这就入智慧之门。那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现前了。清凉大师说得好，上来主门啊，给你讲的空寂法门、解脱法门、无相法门、真如法门、智慧法门，乃至无尽不离一心啊！总而言之，不离一心，这个一心是真心，一心即法界故啊！啊，什么是法界？一心是法界，一心是自己的真心呐、啊。法界就是一心呐、啊，法界就是法身呐、啊。法身就是一心的啊，那我们念佛法门说的话，直接了的就修一心啊。你看弥陀经上讲的念佛的目标是什么？一心不乱啊。用什么方法呢？来达到一心不乱呢？用智持名号。所以念佛为什么要念佛啊？不是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高兴了，不是啊，还有这种道理啊。啊，是用这一句名号把所有那些妄念都打掉啊，用一念啊，打掉一切妄念啊，先达到什么一个信心上，这一心就是阿弥陀佛，我心里的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，这不是真正的一心啊。再进一步呢，阿弥陀佛也没有了，一心现前了，真的一心现前了啊。所以功夫成片到四业心的时候，都是一句阿弥陀佛了啊，这是过渡时期啊。最后的境界，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没有了，那就是离一心不乱。啊，你真的明心见性，啊，真的叫大彻大悟了，跟禅宗上见性同一个境界。啊，他用的是参究的方法。净宗是用持名念佛的方法，方法不一样，达到的境界完全相同啊。不但是净宗的这个境界目标跟禅完全相同，给诸位说八万四千法门，每一个法门终极的目标方向完全相同，只是方法不一样啊。啊，佛为什么说这么多方法？啊，那是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所以方法不一样。啊，总要适合他的根性。他欢喜，学起来容易， 成就快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教化众生不是用他自己的意思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说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的，他49年没有说一句法，谁要说佛说法度众生，那叫谤佛啊。佛何以没有说法呢？不说了49年吗？佛是顺众生说的，不是自己啊要想一个什么方法来教人，不是的啊。佛观众生，看你的根基，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都知道，啊，无始界带来的习气他明了吗？他给你教的你这个法门就适合你生生世世的习气，你一接触就觉得很容易啊，就一点困难都没有。每一个人修的方法不一样啊。啊，这无量劫来的习缘不相同。啊，只可以说什么有大同小异。那有小同大异，小同大异，那就要开另外法门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就知道世尊是应机说法，也是感应，众生有感，啊，佛自自然然的应，啊，并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末后一句是：若知初悟皆心，方了自心。啊，这个了就是明了，也就是见心。啊，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，就是你自己的真心，就是你自己本心。啊，你见心了，心在哪里？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无有一法不是自己。啊，这个人真见性了。啊，那我们学会了，人家问我们，我说一切法都是我自性的，我是不是真的见性的？啊，这个悟，佛门里有两种，解悟跟证悟。啊，你知道一切法都是自性，你解悟，你没有证得，没有证得不得受用。啊，这种在宗禅宗里教学不说，一定让你自己证得，教下说出来了，说出来之后再教你就证得。这个就是宗门教下的方法不一样啊，这个禅宗里面就不讲，要你去证得，证得之后再跟你讲，那一说全明白了啊。教下是先跟你讲，讲了之后你自己就证得啊。用什么方法证呢？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啊。所以你能够放下执着，对于事出世间，先从哪里下手呢？先对一切人，对一切事，对一切物，不执着了。啊，你执着是搞成习惯了，总要减轻，这叫修行。啊，一定要放弃。要见性，你才能见性啊！你这个念佛求生净土的时候， 到极乐世界品位就上升啊，这是佛教我们的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提升品位啊，很缓慢啊，它不推转啊，很缓慢。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时候，对于品位说是大起大落啊，要提升容易，要坠落也容易，大起大落。所以佛在经上说，在我们现在现前这个世间修行一天，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。所以这个世界好啊，不是不好啊。为什么？这个世界的魔障多啊，你都能通过，都能不受障碍啊，那比极乐世界的时候快多了。佛这个话我们相信绝对不是假话啊，极乐世界没有这么大的冲击啊，你接受冲击你能够有定功，你能够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智慧你大幅度提升啊，如果你考验不过啊，小小的挫折就起心动念了，烦恼现前马上下落啊，所以你升得快，你堕落也快啊，这是这个世界呢啊，所以净缘无好丑啊，这是欧耶大师讲的啊，好丑在自己心灵的感受啊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我们用平等心去对待，用清净心对待，用真诚心对待，如如不动啊！啊，境界呢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那是智慧；如如不动是禅定，定功啊！这就大幅度的向上提升。小小的境界欲，这个现前，心就动了。啊，瞬间，贪爱的心起来了，贪心起来了，逆境嗔恚就起来了。不但佛法不能成就，世法也不能成就。这个道理我想并不深。应当可以体会，要认真努力学习，学习就是修行啊，修行这两个字的定义你一定要搞清楚啊。行是行为，行为多，世尊教学把它分为三大类啊，行为分作三大类。第一个是言语口业的行为，第二个是身体的造作身业的行为，第三个是思想见解，就是意业的行为，身、语、意三业。行为再多总不出这个三大类， 三大类的行为有错误，与自性相违背，与性德违背，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的。这个事情得搞清楚啊！不一定说是哦，我在念佛堂每天念十几个小时、二十个小时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、二十万声佛号，算不算修行的？不见得。如果他一心念佛，把杂念都打掉了，他是真修行。如果一面念佛，一面还在胡思乱想，他没有修行。那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古德所说的，口念弥陀，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所以你要晓得，念佛是个方法，把这个错误的思想见解、言语造作错误的打掉，这叫修行。所以方法很多，八万四千法门呐、你要何学何用？总的一个原则就是，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，要如如不动。也就是学，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。这真修行的。净宗同学念头起来了，无论是善念是恶念，只要念头起来了，阿弥陀佛，把这个念头换过来了，换成佛号了，这叫修行。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呢，也要念阿弥陀佛，为什么呢？不起心不动念，你躲在无明里头，还是错误。一句阿弥陀佛，这是觉清醒呐、这不是无明啊。佛号里头不杂妄想。世间的时候，前面讲嘛，你确实了无非无，真正明了，这一切法是梦幻泡影，你想这干什么？你要这干什么？释迦牟尼佛应有尽有，全丢了。早年翻经的安世高，我们也介绍多次安世高，那个安是他国家的名字，安息国，安息国的王子，他父亲死了，他继承王位，安息国的国王，做了半年，他把王位让给他叔叔，他出家了。以后到中国来，他死在中国。在中国早期翻经翻得最好。他是汉朝时候到中国来。安息，唐朝叫波斯，现在的伊朗，你说国王不要了，跟谁释迦牟尼佛学？真成就了。神僧传里面有他， 他还真显了神通啊，度他的同学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高僧啊，他那个同学共听湖的龙王啊，共听湖好像是在九江啊，所以九江还有蛇村这个遗迹还在啊。那么这个龙王过去生中跟他同学都是在一起修行的啊，那个时候修行人吃饭都出去徒步啊，他这个同学很难得，明经好识啊，明经经教通达了，讲经说法了，又喜欢布施啊，可是有一点小毛病，就是分别执着没放下，每天就徒步，人家供养很好的很喜欢，供养不好的心里就难过啊，就这么一点点毛病。你看死了以后多得畜生道，畜生道当龙王啊，因为他明经，所以他很灵，这个龙王灵很灵，真叫有求必应啊。因为他好布施，是福报很大啊，共听湖一千里之内的人民没有一个不去烧香拜他啊，所以他大福德神，这个贵神呢、啊、大福德 啊。那么安世高知道，哎，他寿命快终了，寿命终了，做龙王的时候造不少孽啊，因为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就害人啊，船行在这个湖里面，他就把它弄翻啊，杀了不少人，造不少孽，决定堕地狱，就他来救他啊。他翻经告了一个段落之后就去帮助他，哎，这个龙王也很厉害，龙王知道他要堕地狱啊，所以就告诉那个庙主，就是寺庙里的住持，告诉他明天有个高人到这边来，好好的招待他啊，他是我前世的同学啊。所以一去的时候啊，大家都晓得啊，结果安世高就叫龙王现身给大家看，他都不好意思，不要紧，这样才能够忏悔啊，才能消除你的业障。结果一现身是一条大蛇，就现在叫蛇村啊，他给他说法，给他祝愿，他超生了啊，找人蛇就死了啊。人家看到一条很大的蛇，叫那个村叫蛇村啊。那么安世高离开之后啊，这个龙王把他自己所有的财物统统奉献出来，让安世高在南昌盖一个佛寺，所以那个佛寺啊是龙王做寨主啊。龙王升天了，到忉利天去了啊。安世高坐的那个船在湖里面走，赣江走的时候，看到船头上有个穿白衣服的一个童子在那拜了三拜，很多人看见，安世高说这就是龙王，他现在升忉利天了啊。这些我们都不能不知道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